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牧师将为我们分享神的真理。
传道人会陷入困境，人们会陷入困境，教会会失败，音乐也会失败。但如果一个教会能持续地根据圣经的教导，实践主的晚餐，靠着神的子民不断巩固他们的信仰，这个信仰是根据主的教导，那么福音就能够在这个教会得到维护，即便穿越世代，穿越世纪。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今天蔡伯恩牧师分享的信息里，我们要来学习圣餐的含义。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呼召我们去反思基督的牺牲，赞美这位为我们献出生命的主。现在就请蔡牧师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题目是《我们为晚餐而来》。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4节写道，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在受洗以后，我们要如何依靠神的恩典，才能得到滋养和力量来为神过好每天的生活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至少是部分的答案，是依靠神为他的教会预备的恩典。这个恩典包括了主的晚餐，也就是圣餐。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做什么呢？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答案很明显的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在我们享用主的晚餐时，我们最关键要做的就是回忆他对我们的恩典。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写着，耶稣擘开饼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并不是一次个别的事件，这样做是为了要纪念他。不光是用饼，在第25节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记得，特别是那些和耶稣一起的犹太人，他们意识到耶稣是在守逾越节的环境下提供这样一顿饭的。他拿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不再是羊羔，这是我的血，不再是你们记忆中那个古老时代的那个血，你们要记得我为你们提供了什么。这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记得它是赎罪祭。人只要承认他们相信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是罪人，但耶稣用他的身体付上代价，这个赎罪祭就能带走他们本来要接受的惩罚。我们记得他流出宝血，除去了我们罪带来的惩罚。我们记得为了我的缘故，我的救主死了，因为他为我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做了新约的中保。这约不再需要献公牛、公山羊和羊羔为祭了，但他并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基督来承受了所有的苦，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已经完成了，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成了。而我们现在不用说，哦，神啊，我要做什么来取悦你呢？还要献上多少的祭牲呢？我还要做什么让你来爱我呢？相反的，我说，耶稣已经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我记得他的牺牲，他的血，我相信他所成就的一切。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记得他为我牺牲是多么善良跟伟大。我记得当我们分享饼和杯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记得，我们还领受这里面彰显的恩典。记着分享主的晚餐，也就是圣餐，我们能领受恩典。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教会历史上的一次大辩论发生在两个群体之间。有一群认为我们通过饼跟杯中所发生的事领受恩典，另外一群人认为我们通过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来领受恩典。这两句话有什么意思呢？大家都认同，如果没有单纯的信心，这一切都是空谈。可是为了让我们能领受预定的恩典，有什么事必须要发生呢？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罗马天主教的主要观点非常认真，非常诚实地对待耶稣的话。当耶稣因福音的缘故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了让这个饼跟杯能向我们传达恩典，一定要有在物质上发生什么改变。所以饼和杯一定要变成身体和血，好让我们能够领受恩典。而他们是怎么样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呢？为了解释这个观点，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几个世纪前参考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说，根据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事物都是由实体和偶性这两方面组成的。所谓的实体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本体或者是概念。那么偶性，偶然的偶呢？偶性指的是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比方说，什么是爱？爱表现出来可以是一个拥抱、一个亲吻、一句充满爱的话，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爱，这只是表达爱的形式。于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说，饼和杯的实体其实已经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只不过他们的偶性，就是表现出来的形式没有变化，但有些本质的东西已经改变了。这其实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真实再现，所以我们也把这种学说叫做变质说，意思是饼和杯的本质发生了改变。所以了解罗马天主教背景的朋友就知道，当你听到三声的铃声，因为教会的主人基督临在了，你就要谦卑地走进教堂，他真的以身体和血的形式出现了，并且象征着十字架的牺牲。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献上的不是饼和杯，而是真正的基督的身体和血。罗马天主教传统把圣餐叫做弥撒， 他们认为在这里，基督实际上正在重现，透过神父的祷告赞美，基督的身体和血在圣坛上重现了。可是马丁路德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说，我觉得这就是饼和葡萄酒嘛，但他确实相信耶稣的话，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所以路德不认为这里头有本质的变化，没有什么实体的变化。他所建立的观点叫做同质说，或者叫做同领说。他认为基督是以属灵的方式临到饼跟杯，领受饼和杯的时候，也同时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向我们传达恩典的都是发生在我们外部的事情，是饼和杯发生变化，使得他们能够传达神的恩典给我们。后来教会的领袖还有世界上多数的基督教教会都不接纳这两种观点。我相信圣经所教导的是，主要的改变是发生在我里面的，而不是发生在我外面的。如果基督的身体和血需要在圣餐当中用某种方式重新显现，好让我们领受恩典的益处，那如果我没有去领圣餐的话，我就没有领受这份恩典了。这就是其他教会不接受这两种观点的原因，因为不可能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基督教世界里的其他教会认为，如果我们赞同一定要有物质上的改变，这是对圣餐的一种属肉体的理解。如果我必须要通过参加仪式来领受恩典，这是一种物质的肉体的表达方式，而这似乎违背了整本圣经的主题。因为旧约的宗教仪式的献祭到了新约，耶稣在这里说，如今旧的约不再生效了。耶稣立了一个新约，你不需要多次的把身体献上，好让你的罪能够被遮盖。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因为他来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而是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如果这是我们要表达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依据呢？首先，早期的教会领袖直接说，这似乎就是圣经的主题。耶稣说，成了，他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是神国度的祭司。改革宗开始明白的这个表达，就是神让我们与他和好，不是通过对肉体和物质的依靠，而是透过一颗愿意信靠基督的心。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依据呢？不仅是圣经的主题，有没有具体的经文呢？有，耶稣确实说过，这是我的身体。但是即使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拿着饼来说这是他的身体，意思就是这个饼是代表他的身体。而接下来的经文他没有说那个杯是他的血，他说我们来看看第25节经文，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关于这个新约，我们知道就是那个靠着耶稣不需要再献上任何其他祭物的约，基督为所有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而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当我们相信这点的时候，当我们教导这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他在这次晚餐之前曾经说过，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你应该还记得当时很多犹太人的反应是觉得这太残忍了，于是就走开了。但问题不仅是残忍，而是犹太人不允许这么做，因为吃人的肉和血是违背神的律法的。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你说那样的话，那你不可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那一次对话的末尾，耶稣说就是在约翰福音6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凭着信心，我们从回忆耶稣的成就中获得好处，同时我们再一次从心底去尊重他。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我们把基督带下来，而是我们提起心智来到他的面前，在信心中和他联合，说我相信耶稣一定会开一条路，我相信他已经开了一条路，我相信他的血和公义是我现在和将来的盼望。我在主的晚餐里承认自己的罪，借此来承认我需要他跟他的恩典。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一次进入基督福音的美妙和大能当中，这是恩典带来的益处。我们在回忆和承认需要耶稣的过程中，再次体验恩典。几年前我在一个教会里面领圣餐，他们的做法也许和你的教会有点不同。人们不是把装着饼和杯的托盘传递过去，而是排队到台前领取。我当时坐在后面，我看着我的一个朋友坐在前面几排。人们从座位里走出来，大家并没有意识到啊，我这位朋友是一个盲人。于是当他旁边的人忽然离开他的时候啊，他因为大家的忽然离开感到了孤单跟迷茫，所以呢，我本能的站起来走向他，让他扶着我的手，带着他走到前面。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啊，思琴那个时候弹起了《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啊，这个曾经拯救过像我这样罪人的声音是多么的甜美啊。诗歌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意识到我的朋友就像神给我的一幅图画，向我描绘了我对基督的需要，还有离开神给我的恩典。我的肉体和灵魂在神面前会是怎么样的光景？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会变成一个迷失的人，一个失丧的人，一个瞎眼的人。我意识到，我让我的朋友扶着我的手，好让他能够前进，即使他正在参加圣餐，但是他是在带领我再一次经历神的恩典是多么良善。这正是本来应该在圣餐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通过这样的相聚，通过这样来反省自己，面对自己，我们重新探索并且经历福音的奇妙美善之处。传道人会陷入困境，人们会陷入困境，教会会失败，音乐会改变。但是如果一个教会能够持续地根据圣经的教导，实践主的晚餐，靠着神的子民不断巩固他们的信仰，这个信仰是根据主的教导的，那么福音就能够在这个教会得到维护，即便穿越时代，穿越世纪。而你会陷入困境吗？是的，你会。我的意思是说，在第27节保罗说得很清楚，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哇哦，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不按理参加圣餐的话，你可能会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什么是不按理？意思是没有带着认罪的态度，或者心不在焉。这是使徒保罗要表达的。他在第28节继续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需要去思想，我有没有在依靠自己呢？我依靠自己的良善，自己的决定吗？还是说，我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来帮我解决的事。我需要说，我要靠主来与神和好。我来参加圣餐是不带骄傲，不带傲慢，不是心不在焉的，不是在隐藏自己的罪。我是来俯伏在我需要恩典的事实面前。如果我不这么做，29节的话我们就恐怕不太喜欢了。那里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相互认罪，承认自己需要恩典，这个事实是那么的有力，以至于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继续不省察自己的罪， 我们就是在干犯耶稣为我们献上的身体和血了。所以神说，这样会有审判临到你身上的。那你要怎么样修复这样的情况呢？人应当自己省察，你对自己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承认，不是我自己的好，是你的好，是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在思想我们自己，我们还在关心身边的人。在这章里，使徒保罗写信的原因是那个教会在庆祝主的晚餐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我们今天不是这么看主的晚餐的，因为我们只是有那么一小块饼，一点点葡萄酒或葡萄汁。但主的晚餐，也就是圣餐，在新约的时代，那可是一场盛大的宴席。保罗写到他们吃的时候，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并且个人先吃自己的，但同时有人却正在挨饿，有的人甚至不来了。他们并没有关心其他人。这不仅是提醒我们参加圣餐的时候，要思想那些穷苦的，那些有需要的，那些落在困难中的，还提醒我们，当来到圣餐的时候，要思想别人多于思想自己。这也是教会一直提倡的。我正在做见证，传扬说我需要这个。我们都这么说。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不仅是领受恩典，我们还在传扬恩典。我们不要错过第26节的这些话，他们非常重要。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你在表明主的死，你是在说，我在向我的朋友、家人、同事表明，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就是无助的、无望的、瞎眼的、有罪的。我在表明他的恩典是有多么美好跟伟大。这就是我们在圣餐里要做的。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你们每逢啊，不是你，是你们，是大家。只要你们来参加圣餐，你们就是在做这个宣告。之所以强调是大家，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当我参加圣餐，我可以跟某一个单亲妈妈、某个离了婚的人、某一个吸毒的青少年、某一个失业的流浪汉有着共同的信仰。不管我们的身份如何，我们所有人都说，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这样做是要表明，离开了耶稣基督，我就和你一样。我们不只是今天在教会里这么做，教会其实已经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地区这样实践了好多个时代了。我们不光谈信徒的合一，我们还谈到谦卑。我们不是在传一个新的信仰，不，从根本上我们相信，当基督的旨意和同在被他的子民知道的时候，福音的力量就在圣餐里显现了。当人们真的谦卑，低下头来说，离开了圣餐所表明的恩典，我就没有任何属天的盼望，也没有办法从我的罪里面获得释放。但圣餐在这里所代表的，基督的这些话释放了我的灵魂，我为此而庆祝，直到他来。这意味着你不仅在传扬一个得救的信仰，一个共同的信仰，还是一个有盼望的信仰。如果你准备为此庆祝，直到他来，这意味着你相信他是会再来的。他牺牲了，我们为此庆祝。我们相信他会再来，所以我们庆祝的是一个复活的主。他再来的时候，他会跟他的新娘一起参加羔羊的婚宴。在这个婚宴，我们的主，也就是新郎，会对教会他的新娘说，你在我的眼中真的美丽，我会给你任何东西，而我真的这么做了。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尾。
这里是吴敬恩典，您收听的是由蔡伯恩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学习圣餐是如何庆祝耶稣对他教会的爱。欢迎您可以登录我们电台的网站，收听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牧师，当基督的旨意和同在被他的子民知道的时候，福音的力量就在圣餐里显现了。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呢？
好的，这里说的并不是指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像是啊打雷啊闪电这样。我只是说，如果你意识到在主的晚餐里，你是在庆祝宇宙的神和你同在，他为你而来，不仅在这个地方，还在你的心里。为了永恒，无论你身处的环境如何变化，你仍然能够找到平安与安息，因为你在庆祝神在你身上的大能。
好的，有些人相信我们今天参加主的晚餐的方式改变了，以前这是一顿饭，而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实行的样子，这样的改变会不会有问题呢？
是的，今天教会圣餐的形式的确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想早期的基督徒大概会嘲笑我们今天在圣餐里面所享用的那一点点饼跟酒或葡萄汁，他们把圣餐称作爱的筵席，但他们在这个当中因为没有等待别人，因为喝了太多酒而陷入了麻烦。不过圣餐的核心元素代表着基督的身体和血的饼和杯都仍然在这里出现，他们才是主的晚餐不可缺少的元素。
谢谢牧师。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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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
神儿女，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希望你能够更进一步的明白主的晚餐，也就是圣餐，获得鼓励，并且按照耶稣的教导进行操练。今天的信息是我们系列信息的最后一集，如果您错过了任何一集的信息，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重温节目的内容。我是芳华，邀请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吴敬恩典。蔡伯恩牧师会继续为您分享鼓舞人心的信息。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